At your job, do you ever have to deal with a nose roller? How about a snub pulley? Well, if you're installing a new conveyor belt system, dealing with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can sound like you're speaking a foreign language. Luckily, you've got a team ready to help. Grainger's technical product specialists are fluent in maintenance, repair, and operations. So whenever you want to talk shop, just reach out. Call, click 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有报道显示，因为生活成本上升，民众呢购买更多的罐头类食品。在澳大利亚，加工食品和半加工食品非常的常见。我邀请澳大利亚注册临床营养师于雪飞博士聊一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于博士您好。
哎，您好。
我知道啊，有些说法认为呢，过多的这个食用加工类食品呢容易引起癌症。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呢，在我们进一步去讨论这个加工食品对于癌症的疾病的风险或者影响之前呢，我们应当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加工食品。
嗯，
一般来说呢，我们根据这个食品加工与否啊，我们大致将食品分为原料食品和加工食品两大类。
嗯，
那么原料食品呢，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天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类这一类食品。哎，那么加工食品呢，就是上述的这一类原料食品啊，经过加工改变了它的自然状态得到的各种加工层次的产品啊。我们一般呢能接触到的，比如说像冷冻食品啊、罐头食品、干燥类的食品、腌制啊、熏制类的食品和发酵类的食品等等啊。这个呢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分类啊，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食品科技的发展和大家对于食物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对于加工食品的分类也越来越详细了啊。那么这个巴西圣保罗大学的食品科学家呢，在2010年呢，具体的将食物啊，根据这个 NOVA 系统分为了四大类。
嗯，
这四类就对比较是比较详细的。第一类呢，就是未加工和最小加工食品。第二类呢，就是加工的一个烹饪原料，比如说像这个糖啊、油啊、盐啊等等。第三类呢是加工食品，这一类加工食品啊，一般就是在未加工或者是最小加工的食品中间添加了刚刚的这一类烹饪原料啊，比如说糖啊、盐啊这一类的这种小加工的这种食品，我们叫加工食品。那最后一种叫做超加工食品，高度加工的一类食品啊，它们这个配料表里面通常含有五种甚至更多的成分或者是化学物质，像糖啊、油啊、这个防腐剂、乳化剂、人造色素、调味剂等等。
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就是有些说法认为说过度的使用加工食品容易引起癌症，这儿指的应该就是指的这个超加工食品，对不对？
对。那么这一类超加工食品的例子，我们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就会更好的感受到哪些是超加工食品。比如说我去买肉啊，我买的是香肠、火腿、培根、热狗，不是超市一片一片新鲜的肉，那这一类就是超加工的一种肉制品。或者说是像含糖的碳酸饮料，或者是冰淇淋、巧克力啊、糖果，还有我们买的一些包装的速食的汤面啊，一些冷冻的即食食品，像披萨呀、这个馅饼，或者是一些饼干、蛋糕和这些快餐，这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超加工食品。就是因为这一类超加工食品它过度的加工，并且添加了很多的这个调味料和化学物质，那么它们不仅是营养价值不大，也会啊导致我们摄入过多的盐、糖以及不健康的脂肪，导致疾病。超加工食品呢，一般呢会导致这个慢性的炎症和相关的疾病，那包括癌症。
嗯，
我们现在目前的研究中啊，就是这一类超加工食品会被证实增加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甚至是抑郁症的风险，而且它会扰乱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和健康的。啊，我们的数据显示，超加工食品会增加40%超重、肥胖的风险，增加80%代谢综合症的风险。那么，这个来自法国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啊，这个超加工食品的摄入啊，与癌症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啊，超加工食品的消费量每增加10%， 患整体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12%，这个乳腺癌的风险也会增加11%。啊，那么另外我们知道一些加工或者腌制类的食品呢，都与这个食道癌的风险增加是有关系的。
嗯，其实在超市里面，就是我日常去购物的时候呀，有很多加工食品，有小朋友的话呢，那些就是超加工食品吧，分成小包装，适合他去带饭的时候吃一些零食用哈。就是说在日常这个选择加工食品或者超加工食品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吗？
首先呢，在选择这个加工食品的时候啊，我们肯定是最开始是大力的去提倡新鲜食物的获取和摄入的。
嗯
啊，像你刚刚说的，其实这个加工食品和超加工食品啊，我们在超市里见的非常的多，也非常的频繁。有数据显示，这类加工食品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能够达到75%的最高的这个比例。
对，不过分。
对，不过分，其实是挺多的啊。那么呢，最开始我们一定是提倡新鲜食物的获取和摄入啊。其次呢，对于一些最小限度加工的食品，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改变，但是他们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害处的。而且这一类最小加工的食品，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从健康饮食中间避免的。举个例子，低脂的牛奶、新鲜制作的面包啊，一些新鲜切割的冷冻的蔬菜、水果，还有丁香鱼罐头，这一类呢，它算是加工食品或者最小加工食品，但是它实际上是可以安全被选择，并且充实我们的这个健康饮食的啊，所以他们是可以被选择的。我们应当真正避免的是这一类超加工食品。这一类超加工食品呢，如果非要去选择，可能我们希望大家选择成分尽量相对简单的，然后呢，就是减少我们吃这一类超加工食品的这个频率啊。除此以外，还有就是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食品的这个保质期啊、最佳肠胃期限啊，这些跟食品安全相关的这个日期。还有一个就是在家中，如果你要再次储存的话，对我们储存的方式以及我们要标注一下这个保质期啊，这一类啊问题。
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关键词哈，我拿了一张纸稍微记了一下，就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5个以上成分或者是有化学物质添加的这些食品是超加工食品啊，就是说日常比方说购买一个鱼罐头，我看到它的成分如果是比方说小于5个，这时候呢我可以倾向于选择这种添加成分少的这种鱼罐头，而不是那种多的鱼罐头，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比如说咱们选择这个鱼罐头，那咱们现在面前可能有3个鱼罐头，一个是这个吞拿鱼在普通的盐水里啊，一个是吞拿鱼在这个辣椒酱里啊，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是这种啊、这个沙丁鱼是腌制的这种沙丁鱼罐头。如果您比较一下这个配料表呢，这个腌制的沙丁鱼罐头里面一定是有最多最多的各种配料的啊，不仅仅是糖、盐、油脂，还有很多的稳定剂、化学物质成分在它里面啊。那么最少的应该是这个用盐水浸泡的吞拿鱼罐头。那么这三种相比呢，可能我们觉得最健康的就是盐水浸泡的吞拿鱼罐头，而它就应该适当的被选择在我们的健康饮食的这个食物范围之内。
如果比方说我自己已经生病了哈，或者是生了比较重的病，正在康复期间，是不是就要尽量避免任何类的加工食品呢？有小加工的也尽量避免。
我们第一个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啊，如果说体力可以啊，我这个做饭啊各方面都能跟上，新鲜的未加工的是最好的选择。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啊，这个副食品肉蛋奶啊，然后呢确实是要尽量避免超加工食物，就是这一类化学成分啊配料表里面特别多的这一类食物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最小加工或者加工食品，我们按需购买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
刚开始提问的时候，就是有种说法认为这个过多使用超加工食品容易引发癌症嘛。从这个预防癌症的角度来看吧，因为这个号称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嘛，都不想去触发它。如果是想预防癌症的话，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哈，应该怎么去选择购物，或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饮食更健康呢？
首先，这个未经加工的和加工的最少的食物呢，是我们健康饮食的基础。基础中的基础啊，所以尽量选择新鲜的这个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和副食品这个肉蛋奶。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天然蔬菜水果和五谷杂粮里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啊和植物化学物质，像这个黄酮啊、多酚等等，它们对抗癌是有特别好的好处的啊。 我每天选择的这个量呢，大概是200到300克的蔬菜啊，2个中等大小的水果呀，以及4到6份的这个五谷杂粮作为主食啊。另外在选择这个肉的时候呢，可能一个是建议大家买新鲜的这个原料，二个呢是注意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我们要去除一些不必要的这些动物脂肪，也不要去选择加工的这些肉类，像刚刚我们说的培根啊、香肠这些啊。对于红肉呢，我们现在因为它跟癌症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量是每周2次，每一次大约65克到80克左右。对于乳制品来说呢，一般是2份到3份，我们希望大家尽量选择新鲜的纯乳制品啊，不是那些乳饮料啊。另外呢，就是选择这种不含糖的酸奶啊。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觉得选择一些最小加工或者是加工食品加入餐桌，类似于冷冻蔬菜、罐装的一些豆类、罐装的吞拿鱼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现在的食品科技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这类食品的营养成分的啊，所以大家其实不需要担心这类食品啊没有营养，他们其实营养成分还是有的，而且他们对于健康的问题是几乎是影响非常小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超加工的食品。那这一类食品虽然节约了我们很多的时间，但是它牺牲了我们很多的健康。我们偶尔吃一下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掌握的就是我们尽量平衡，尽量的去改良。比如说我们下午茶点吃一个蛋糕，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别的更健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小零食、芹菜这种小零食啊，或者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速食面改成普通的一碗面条，再加上一些青菜或者肉丝啊，这一类的比较健康的这种选择。此外呢，就是说因为可能就是合理安排啊，去烹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提前的去合理安排，每一周写一下大致的一些餐食，去合理优化我们这个购物清单。去超市呢，我们就可以按需的购买，我们烹饪的时候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啊，不然的话可能我们今天晚上回家没时间做饭，就拿出我们这个速冻水饺可能就不是特别好。对，哎，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购买啊或者是摄入这种速冻速食的这种食品。
非常感谢注册临床营养师于雪飞博士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哎，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